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在罗马天主教的身上，他们政治世界跟教会是同的。他们说西罗马帝国亡国了，谁接续下去的呢？教会还在，所以教会就像国度一样。你看看教会，有教皇，你看有枢机主教，你就想起了今天呢，是罗马神圣罗马天主教是一直接下去，慢慢就兴起了罗马神圣。所以非常的清楚，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你看世界跟教会是不分的。那现在呢，太成功了。现在就是因为福音太成功，一心一诚意太成功了。他讲17遍道，结果个个都转向，大家听见福音都肯悔改，愿意打碎众偶像。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很有希望。那就是如果是世界有希望的话，那么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世界呢就可以基督教化，不是福音化，福音化是每个人都信主。基督教化的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5万人里面可能4万人信主，还有1万人不信主，但是不要紧。为什么？因为市政府转向了，立法转向了，所以现在呢，那个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完全根据圣经的法律。那么根据圣经的法律，对于改革宗弟兄们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安息日，就是主日。他们认为说主日就是安息日。那么主日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明白？所以就立法了，到了主日一定要上礼拜堂，到了主日丈夫跟妻子不可以拉手的，不可以手拉手上礼拜堂，不可以的。那么到了主日，你看见所有不上礼拜堂的要罚钱的。那么你说我信了主，我当然去聚会，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么可以，你只要在这个国，你只要在日内瓦，你礼拜天不可以说我在家里睡觉不来聚会，你不聚会可以，你要罚钱的。所以明白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根据圣经的法律用在基督身上，大家没有话说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用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但是好在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转向，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如果都是基督徒呢，你看道德标准就高了。所以虽然还有地痞流氓，虽然还有那些罪人，他们觉得我们道德不行，我们会偷，我们会抢，我不像他们，但起码他们说的那个10条诫是对，不可杀人，不可这都是对的。所以明白了，世界跟教会没有。那没有分开以后，慢慢就产生了神学，来神学来做他的支持，来做他的后盾。所以慢慢就觉得，如果传福音，如果把我们的人送到立法院去，如果把人送到国会去，让他们立法，那么大家记得，只要他们肯这样做，这个世界就改变了。如果世界改变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千禧年就提早来到了。所以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我们参政的缘故，我们可以把世界变成天堂，千年国就提早的来到。那么好了，这个读圣经很明显的，千年国是主来了以后才有千年国，而且明明给我们看见是千年国。所以慢慢他们就觉得不对，为着日内瓦太成功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为着要来满足他们的日内瓦的神学，所以结果呢，他们解释，这不是马加尔文做的，是他的后面跟随他人做的。他们解释解到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讲到千年国明明是按照字面解释，加尔文的特点就是按照字面解释。如果不按字面解经，怎么会有一心称义呢？所以很清楚，加尔文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 他所有解经里面都有他的解经，新约他就是没有启示录的解经，没有不要紧。等到后来日内瓦成功了以后，那么现在我要证明说我们是对的，因为借着日内瓦我们就能把日内瓦改变过来，世界可以改变过来，那就告诉我们说是先有千禧年然后才回来，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后千禧年。所谓先后千禧年，先千禧年派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在千禧年以前才回来，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到了无可救药，只有主能回来才能够引进千禧年。所以很清楚，加尔文在这些地方你看见跟随他的人他就转弯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把启示录的二十章那个千禧年你把它零然解，你说我们一定要零然解，因为不可能，它当然也有道理了。为什么不可能不能不零然解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如果有千年国的话，就表示说旧约里面的先知说的预言都要应验，就讲千禧年要应验。但等到千禧年要应验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弥赛亚国是个政治性的弥赛亚国，这是第一。第二，弥赛亚国是犹太色彩很重很重的，那你能相信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最后带进千禧年，居然是政治的国度，而且居然是犹太色彩很浓厚，当然有它的道理。所以说我到这里我必须要把它零然解，但是问题不成功。为什么？因为你同一段圣经你不可能上面零然解下面字面解，是不可以，这是违反解经定律。所以刚刚好你读那一段圣经，你不光讲了千年国，你也讲了复活。那你问改革中的弟兄们，你说这里的复活是按字面解释呢，还是零然解？所有新派的人告诉我们是零然解。如果你真的是基要信仰，你真的觉得神的话不会错的话，那么你当然相信那个复活是个真实的复活，所以你一定要按字面解释。如果按字面解释，弟兄姊妹，你看头跟尾就摆不起来。所以明白，你可以明白圣经，圣经有启示，但你可以有一个神学，有一个理论，头尾能够对得起来，而且有实验做证明。现在呢，日内瓦成功了。好了，不光日内瓦成功，现在有人呢从日内瓦逃回去，本来逃难逃到日内瓦，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谁呢？就是约翰诺斯 John Knox。 那 John Knox 呢，他到了哪里做学生呢？到日内瓦做学生。他在日内瓦在加尔文底下受教，他觉得除了日内瓦你看不见，几乎看不见。所以他本来是逃难逃到日本日内瓦来，现在回到哪里？回到苏格兰去了。但是不要忘记，日内瓦是个城啊，苏格兰是个国家呀。为什么新加坡现在能做得那么好？它只是个城而已啊，当然应该给管得很好啊。但如果是一个国家就不同了。所以现在你看见的有人回到苏格兰，那么 John Knox 有个祷告，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如果你不把苏格兰给我，我毋宁死，就是不自由毋宁死。那句话 Give me liberty or death。 现在呢，你看他的祷告不是，他祷告是神啊，你一定要把苏格兰给我，否则我宁可死。这是他的祷告。结果神听了他的祷告，稀奇吧。所以圣灵实在是用 John Knox 同在，结果你看见所有的苏格兰就转向，当然转向背后有他很多很多的政治。那个时候苏格兰跟英格兰中间呢，什么等等搞了半天，他一定要独立或者怎样怎样。所以呢，表面上是很明显的是 John Knox， 你看他凭传道传出来的。但如果你读历史公平的话，你知道曾经苏格兰也因着他讲到 起过许多的包，那个明明是肉体里面的东西。圣灵做工的时候，肉体当然会做工。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加尔文身上，在 John Knox 身上，在改革运动的身上，一面是属灵的，一面肉体你趁机会来做工。也许这个肉体不在加尔文身上，也许这个肉体不在这个谁，不在 John Knox 身上，但是在底下以为说他们接受了 John Knox 所传，他们就起来暴动，起来做许多不应该做的事，那许多的事都不合乎圣徒之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要问，这是圣灵的工作呢，还是肉体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承认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整个苏格兰转向，你叫一个市政府转向容易，你要叫整个国会，叫整个苏格兰上上下下一致转向，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承认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就在苏格兰做了类似日内瓦的工作。那这一下子大家兴奋起来了。如果日内瓦成功不算成功，日内瓦成功如果能够带动这个谁，能够带动这个苏格兰，那再好不过了，明白了。好，那现在有一班人逃回了英格兰，这英格兰本来受逼迫他们才逃，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好了，现在有国家教会，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英国国家教会本来不是独立的。为什么独立呢？因为亨利八世他想要结婚，那么这里面很复杂了。那么结果呢，问教皇点头啊还是不点头，教皇也不点头，也不点头，他等不及了，最后就宣布说英国国家教会完全独立起来。所以明白吗？独立起来他可以结婚了。独立起来你看见说教会的元首不是教皇，教会的元首就变成英国的国王了。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没收所有修士的财产，英国所有的财产。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在这些改革的背后的动机除了结婚之外，当然跟那个时候的关系很有关系嘛。因为很清楚的，如果英国有一半土地是修士的，是修女的，他们在那里看管的，所以最后他们把他们通通赶走。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整个的英国的历史，你就知道说是政治过于属灵。但是感谢主啊，的的确有一般的人从德国回去，他们的的确确是在英国安利甘教会里面的有一些很敬畏主的人，是他们力挽狂澜，然后呢你看见了终于慢慢改革，就改革本来是完全像罗马天主教一样，现在呢他们改革了。第一，他们用的圣经是钦定本的圣经。第二，他们有一个公祷，说你不会祷告没有关系，公祷书现在大概是1000页那么多，如果上网的话。所以你做一个安利甘会的人没有什么问题啊。第一，你所有的读的圣经是钦定本的圣经，很可能莎士比亚在里面有份，因为你读圣经诗篇里面一篇的时候，你很稀奇啊，你读到最后一个 Shakespeare， 然后一个 Peer， 所以简单了就 Shakespeare。 所以有的人说会不会莎士比亚就把他的名字就放在那个诗篇里面，所以难怪弟兄姊妹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翻译来，就是原文来说那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英文来说没有话讲。所以不要忘记啊，你要作为英国人，你必须是英国国家教会的人。作为英国国家教会，你要读钦定本的圣经。同时呢，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得很漂亮。为什么？因为你看好了，每次啊，不是牧师要替那些新婚的，你看见吗？特别讲誓词的时候，或者生病，或者疾病，或者怎样，你看他们讲得很好听的英文呢、啊。那个真的很感动啊，那个新娘很少不落泪的，你看见吗？那些话都是最好最好的话。为什么？因为这些话通通在公道书里。你如果要做牧师的话，你把那些背了，而且那个词句都是最好最好的词句， 他们告诉我们说，作为英国人，如果你英文要好的话，第一你要会听你们声音，第二你要把公道说把它背过来，在任何场合你知道怎么祷告，你本来不会祷告，你现在会祷告了。所以不要忘记，安利甘会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你发现说，第一他们读的圣经是亲近门的圣经，然后他们用的公道书是很明显的，是那些的确爱主的人，他们真的去读圣经，他替大家读圣经，结果就把每一个场合的祷告，然后呢，就把它放在那个公道书里。所以作为安利甘会的人很简单，你不会做礼拜不要紧，你只要会公道书里面很多的话你会讲就可以，那个出口成章啊，都是最漂亮最高尚的英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利甘会变成 high church， 变成高教会。为什么高？因为它是绅士的教会。你到礼拜堂去做礼拜的时候，你一定要穿最好最好的衣服。他们也蒙头啊，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蒙头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蒙头就表示主日呢，大家可以戴帽子。现在到了主日，我的帽子比你的帽子更好看。所以很稀奇，到了你不必讲蒙头，个个都蒙头啊，因为个个都要表现他自己嘛。他们每个主日都剥饼啊，都不是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剥一次，他们每个礼拜都剥饼，这就是安利甘教会。好了，所以呢，当然了，从改革中那里去回到那里去，当然不满意了。所以这一班人他们回去的，就希望说能把教会纯洁化。所以这一帮人就称作清教徒 Puritan。 这个 Puritan 普通都想到我们要 purify 我们个人的生活，不是，他们最早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纯洁化整个的教会。他们说教会失败了，教会很像天主教，那不要，不止如此，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很像天主教，就是主教制。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教会啊，好像一房子一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像个金字塔一样。所以当然了，今天在罗马天主有一个教皇，那么到了安利甘会，当然你只有到 Canterbury 有一个大的主教，大的会都，然后下面呢，你看见有很多的 bishop， 所以他用的字还是同样的字啊。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 Durham 这个地方去的话，有个地方叫 Durham 这个地方。那么在罗马天主教那时候他就已经有主教了，已经有主教了。那么等到变成安利甘会有还是叫主教，不过在中文翻的好听叫会都，不再是主教，明白吗？所以呢，在德尔罕那里就出了好几个学者，像 Bishop Moore 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实在说来是个会都，他并不像主教那个。但是呢，因为它上面还有大主教，那就是 Canterbury， Canterbury 那个地方，那个算是最大的，所以还是一层一层的上去的。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不合乎圣经，圣经从来没有告，圣经告诉我们说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所以不可能长老有长老长的，明白？所以不可能长老上面还有监督，还有 bishop，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不合乎圣经。那不合乎圣经，他们刚刚从日内瓦回来啊，那现在要怎么办？要改革。所以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你不需要在那里做激烈的改革的动作，现在我们要改革英国的教会。怎么改革法？第一，给我十年二十年，我培养下一代，我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到剑桥大学读书，然后他们个个都做传道人，他们当然受各地的欢迎，明白吗？所以清教徒主要的那个人才是从剑桥大学出来的，而安利甘会主要的人才从牛津出来的。所以现在不要紧，如果我要改革这个国家教会的话，我有一个做法就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我只要等十年，我好好栽培我的人才进到剑桥大学，然后呢个个都成为有头有脸很有学问的，当然他们到处就会接受。所以很稀奇，十年十几年后 每一个礼拜堂通通是改革中的人。那这样的话，他从体制里面就可以改革。那当然，他们相信说这个世界可以改变，英国可以改变。英国改变从哪里改变起？从国会上议会下议会开始。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人就指着改革中的人能够在整个立法单位他是超过多数的，那么很清楚，一投票大家当然相信长老制，不相信主教制，就把英国整个就把它改过来。所以弟兄子，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改革中的弟兄对于政治很有兴趣，因为对这个世界有盼望。所以他们希望说，现在我们什么都不做，有一天你看见了，只要国会改变，只要我们的人才改变了，给我们时间，我们到时候一定会成功的。到时候果然成功的，果然到处都是剑桥毕业的，果然到处你看见吗？国会里面的人数超过多数，一投票眼看着投票的结果一定是什么样的结果？结果皇帝不答应，英王不答应，不答应怎么办呢？武力来解决，这就是英国的内战。英国爆发内战的原因是谁带出来的呢？是清教徒他们带出来的。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和天主教打仗，这是一件事。现在呢，你看见英国的内战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所谓所谓清教徒呢，希望说能够理念能够改过来，结果谁不答应呢？皇帝不答应，不答应呢就发起内战来了。那么按理来讲，清教徒只会祷告，只会唱诗，清教徒应该不会打仗才对。所以很稀奇啊，有人告诉我们说，清教徒只要不打仗呢，他就唱诗篇，然后呢他就祷告，很爱主的。所以按道理来也没有打赢，没有打赢了。但是后来很稀奇的结果，两边交锋的结果，皇帝给打败了，而且英国的皇帝上了断头台。他上断头台的地方离开笨钟不远的，你若今天到了离开笨钟不远的地方，那么然后有人会告诉你说，你看那个当时的皇帝，就是英国的王，就在这里上了断头台。所以很清楚的，自从内战以后，那当然是谁得势呢？就是清教徒得势。所以后来刚好有个军人，他后来也变成，如果我没有错不错的话，他算是整个剑桥大学副校长还是怎么样？那么他是清教徒，所以有几年呢？你看英王不见，整个皇家制度不见，是在清教徒的管理下。那么这个又是一段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他们就学功课，所以慢慢清教徒有的人就醒过来了。今天如果整个英国国家就变成巴比伦，你应该从巴比伦出来才对啊。所以有一般跟随加尔文的认为说，今天你不可能等到那么一天，迟早有一天你在外面。那么好了，这现在完全看后来政治怎么转弯。后来呢，又有一个查理二世上去，他又是相信，他又是热衷于罗马天主教。好了，这下所有清教徒统统遭殃，所有他们的这个统统遭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学了一个功课，你对这个世界有期望，你希望改造这个世界吗？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你做一件事情是神所不做，是做不神所不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什么？你看见吗？本来你对这个世界有失望，因为这个世界和异教连在一起。当这个世界和基督教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基督教的国家。这是基督教的城市，你就不觉得世界是世界了。 你就不会想到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一般的崇敬派的弟兄，表面上是婴儿受浸的，实际是教会纯洁的。如果婴儿受浸的话，就表示说教会里面有败子有奶子，教会跟世界永远分不开。什么叫受浸？受浸就是世界永远的留在背后。不要忘记，现在他们要受逼迫，他们受的逼迫不是在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他们喝了圣徒的血，那是指着教会在黑暗的时候。现在我们终于看见曙光了，你看见了？那这些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的老师就是慈晖里。你问问慈晖里，根据圣经是不是不可以有婴儿受浸？他完全同意，但是不行，因为慈晖里欠整个苏黎世的市政府太多太多，明白？所以让我们看见说，等到他应该站起来来带着这人登高一呼的时候，他不行，他退下去，他软弱，他失败了。所以他反而他的学生们起来，很勇敢的起来。所以如果大家到苏黎世去的话，你要知道说，整个改革的发源地和崇敬派的发源地根本是隔壁，等于是一墙之隔。换一句话说，崇敬派的弟兄希望能够回到圣经里去。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